佛光普照三千大千世界，慈悲光芒进入千家万户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龙天护法诸位菩萨有缘加持，让我们槟城这几天法喜充满，莲花朵朵开放。感恩世界的佛友们、法师们和义工们的护法助缘，人间修心烦恼多，而今迈步从头过。愿天下有缘众生精进修行，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共登彼岸。莲花实际上象征着人的心，慈悲是人心所造，常行善得善缘，常慈悲得佛缘，人心就像降落伞一样，只有把心打开你才能有用，就像降落伞，只有把伞打开才能保护好你自己啊。人世间的自闭症、忧郁症、恐惧症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人们的正常生活。马来西亚有《光明日报》报道，有一名患有忧郁症的华人妇女啊，在前不久一周前啊割脉自杀不成，24号趁家人熟睡在家中再次割脉割喉，结果死亡，住在和清园弥兰路上。同样的事情在海外的华人，在纽约一个月内当中连续发生了三宗华人自杀案，都是忧郁症，均为男性。所以忧郁症在全世界有 3.5 亿人的，每年自杀死亡人数是100万人的。想一想，想不通我们就会痛苦忧郁，担心就会恐惧，嗔恨会使人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个是好人，而自闭，所以需要大家雨露滋润禾苗壮。我们有了观世音菩萨的甘露水，我们的心灵得到了解脱，我们看清了这个世界的真相，梦幻的人生，无常的世界，短暂的拥有，永久的失去，一切不可得，我们要知患机离，不去得才能无得亦无失啊。今天又有500名我们的佛友拜师，他们又写了很多看到的菩萨来的，一片比一片精彩，我只能摘录一点点给大家念念。一生中最殊胜的一天在2年前开始的，他一念经就梦见师父穿着一身 黄缎子的衣服，整个房间金光闪闪。我跪拜在师父面前说，师父请收下我为徒。师父说，你回去好好的修。就这样经过了两年学佛念经弘法度人，我今天终于拜师成功。他说，我在拜师现场，所有的弟子都看见他们在云上，我看见远处飘来许许多多的仙女菩萨，由远至近，由小至大，排在第一位的仙女，他们都非常的开心，他们在我们每位弟子的头上点了一下。而且仙女菩萨来的时候都是 S 型的。过了一会儿，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来到我的面前，很大很大，都是白的。阿弥陀佛的头发有一个一个的小卷，观世音菩萨最明显的是眉毛中间的一个红点。他们都非常的开心和庄严。阿弥陀佛对我说，放下忘记，要忘记。接着观世音菩萨用杨柳枝在我的脸上扫了三下。哦，这是马来西亚弟子发生的，叫徐玉梅。墨尔本的夏梦，他说在师父的带领磕头的时候，看见很多不同形象的观世音菩萨法身像过来，排正两排进来，很清楚的看到还有南海观音，还有一位全身白色带头纱的观音。磕头的时候，白纱观音在台上一直在微笑，对台长双手合十，台长边上还有很多护法神。在拜师前，酒店上方的天上有很多菩萨，还有很多的莲花，有些含苞欲放的很漂亮。菩萨在天上围在一起看我们，天上还有很多龙。记住了，菩萨天天在天上看着我们呢。他说，我坐飞机来的时候，我看见了唐僧在飞机翅膀上面，也看见了飞机外面有很多的莲花。太多了，只能大概的。他说他念到第六遍的经的时候，他闭目，眼前出现了好多佛菩萨在我们的饭店的天上，那种感觉好像在看《西游记》的蟠桃大会一样盛况。一会儿，阿弥陀佛、大势至菩萨、弥勒佛都现在我眼前。此时我的眼睛模糊了，因为我哭了，我太感动了。这么多的菩萨来看我们，来关心我们，他太感动了，所以他来不及把眼泪擦掉。师父在为弟子集体加持的时候，当师父双手张开的时候，竟是一朵大莲花，一直大，一直大，大到整个会场，我嘴巴都看到张开合不拢，心里哇，不可思议了。接着在师父的右上方，一尊一尊佛菩萨踩着一朵一朵的莲花飘下来，布满整个会场。原来好冷的身体，因为冷气太冷了，顿时身体内开始热起来了。这是麻婆，马来西亚麻婆的同修叫吴静茹。师父告诉你们， 只有消除一切的业障，悉即消灭尽无余，广度众生积不退，乃至虚空世界尽，众生极业烦恼尽，才能即悉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、啊。我们说人生可以过错，有过错，但不可以错过我们的佛缘。佛法难闻，我们不是没有好的机会，是我们没有好的观念，我们遗失了很多好的机会。不能在人间，我们跟着那些潮流的所见所闻来改变我们的一生，你会不知不觉地断绝你的一生的。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学佛，不能在人间随波逐流，让自己的本性流失，让自己的慧命毁灭。所以拥有慧命、拥有佛法的人，他就是一个智慧之人，就是一个能够以后拥有抱负、能够上天的菩萨之人呐、啊。人生中记住结交朋友非常重要，有的人一生就是没有交到好朋友而害了自己。台长告诉你们，在上海有一个小青年是做生意的，他生意刚刚做了有点钱，但是跟他一起做生意合伙的伙伴因为知道他赚钱了，而且跟他两个人因为生意上的过节就有意害他。你们知道用什么方法吗？教他吸毒，最后吸得连家破人亡。告诉你们，人生要结交两种人，跟我记住了，一个叫良师，还有一个叫益友。好好的去找一些能够帮助你们的良师，好好的去寻找我们佛友当中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学佛的益友吧。师父告诉你们，在人间还要学会两种本领。第一个本领是做事要让人感动，第二个本领说话要让别人喜欢。记住，学会吃得下两样东西，一定要吃得下。第一个叫吃苦，第二个要吃亏。不肯吃亏的人会永远吃亏，不肯吃苦的人会永远吃苦。在浙江省鄞县啊，有一个人，他对他的父母亲很孝顺，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的故事。他的家中很贫寒，他呢出外谋生，在临海他设了一个教书的馆，然后呢教书给别人。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，他梦见自己的父亲病重来看他。台长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梦见有家人或者朋友来看你，说明他的魂魄已经时而离开他的肉身了。因为古时候通讯没有那么发达，所以他做到这个梦之后，他很快的就想回家去看看。在回家的途中，突然 他遇到了一只老虎。由于他心中是孝顺，他只想着自己的父亲，他根本不怕老虎，并对老虎说：我父亲病重，愿老虎能够怜悯我吧，你不要挡路吧，求求你了。就是因为他这种诚心，奇怪啊，老虎好像听得懂他的话一样，哎，让开了，慢慢的调转头走了。回到家，本来已经昏迷不醒的老父亲突然知道儿子来了，看到儿子他醒过来了，老泪纵横地说：儿啊，是不是你遇上老虎了？我刚刚被拉到冥府啊，听到冥府的官员在说，我本已命中啊，但是因为儿子孝顺，猛虎退避，冥司他说特给我延寿命一计，后来他父亲的病果然痊愈，过了12年之后才过世。台长告诉你们，我先想告诉你们，冥府的遗迹是多少年？如果冥府说给你延遗迹，就是12年。孝感天地啊，学佛人的基础就是要孝顺，所以我们今天首先想学佛，就要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亲，对得起别人呐、啊。我们要孝顺呐、啊。我们小时候都很孝顺，都是纯孝。现在为什么我们长大之后，我们自私不孝顺了？因为我们心不纯呐、啊。我们有目的，我们觉得爸爸妈妈还有用，我们会孝顺。等爸爸妈妈退下来了，我们就不孝顺了。还有的因为爸爸妈妈爱姐姐爱哥哥，自己也不孝顺他，这些和与父母顶嘴吵闹都是不好的。所以学佛人扎实的基础之一要纯孝，孝感天地。希望学佛人从今天开始改变自己，好好的孝顺自己的父母亲，好好用慈悲心来改变自己的贪心和一种不良的习性，好好的修，你们一定会得到正念，一定会得到善报。我们说一双鞋子，新鞋子刚刚买来的时候，只要沾上一点点灰，你会低下头来把它擦干净的。但穿了太久之后，即使你被别人踩上一脚，你也很少会低头去擦拭它。也就是说，你如果长时间的不开智慧，你一定会愚痴。一个经常搞不清楚的人，他可能一辈子都搞不清楚。希望你们学佛人从今天开始就破迷开悟，把世界上真正的本性搞清楚搞懂，那是个梦幻世界，一定要懂得真修实修，我们才能脱离苦海啊。记住了，一个人长时间的自私，一定会变得非常的贪婪；长时间的争吵和争斗，一定会让你变得非常的嗔恨。一个不做好事的人，一定是个自私自利的人。 没有慈悲心的人一定会变成一个坏人。学佛记住，学佛不是一个条件，而是一个信念。成功不是靠的方法，而是靠着你的想法。学佛人必须有好的理念，记住了，智慧来自于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和你拥有智慧的观念呐。跟大家天天在一起，我们用智慧来开启众生的烦恼，用智慧来解除人间的困惑。希望大家每天法喜，每天欢快地度过我们的真正的人生，那就叫佛学人生。生命必须要活在希望当中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我们人就有希望。我们闻到了佛法，天天活着觉得有希望了，这样才是你的生命的所在。记住了，有多少母亲年事已高，一生无所求，她的希望不就是孩子有点出息吗？有前途吗？这就是他为儿为女的希望啊。台长希望学佛人要学习母亲爱孩子的精神，只不过在母亲爱孩子的基础上，把它不断的提升和扩大，由小爱转成大爱，为天下所有的儿女祈福，为天下所有的父母亲而活着，你一定会活在人间的希望大道上。有一个公司的老板让两个人去评估一块地，老板很有兴趣这块地想开发，结果有两个人去看，一个人是属于悲观型的，还有一个人是属于快乐型的。这个悲观型的人他去了说，哎，老板呐，那个地方全是活不了的树啊，小河窄到人跨几步就可以过去，那儿的野草啊长得已一人多高了。另一个乐观型的人看了之后跟他老板说，老板呐，那个地方的树啊，你如果当柴火够你烧一辈子的啦。小河流啊稍微拓宽一点就是一个大游泳池啊，野草的面积这么大，说明这块土地在这个当中是最富饶，一定最肥沃的。结果这个老板采纳了第二个人的方案，开发成令人喜悦的休闲农庄。悲观的人在良好的机会当中看到了不幸，而乐观的人却在人间每一件不幸的事件当中他看到了希望。我们学佛人就是要在人生苦难当中看到希望，因为我们有菩萨，我们有佛法，所以我们心中要充满着希望。因为有希望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。那么台长在法会上啊，有一位女听众打进电话，台长指出她 气量小，体质差，妇科不好，肠胃不好，胳膊酸痛，泌尿系统有问题，小便不好，大腿无力，眼睛干。听众一一承认，好像这个人没个地方好了嘛。台长还看出他家里的佛台在进门的偏左，而且佛像很大。听众说，台长你太厉害了，他的家佛像确实很大，有1.6米这么大。请大家听一下录音，谢谢。
师父，弟子想恭请师父帮弟子看一下我的图腾，我是86年属虎的，师父感恩。
第一，气量太小。
嗯。
你的整个身体非常不好，体质很差，妇科很差，还有肠胃。
嗯。
还有自己要注意，两个胳膊有问题。
嗯。
胳膊老酸痛，抬不起来。
哦，对，胳膊肘也有点不舒服。
对了，还有呢。
嗯，
腰也不舒服，
腰特别不好，是吧？
啊，还有告诉你呢，泌尿系统有问题，小便不好。
哦。
还有自己要注意，两个大腿没有力。
嗯。
站不了多少时间，关节就痛。
哦，是。
啊。
是师傅。
啊，眼睛干，眼睛干得不得了。
是的，师傅，你说的全对。师傅，那个您帮我看一下家里的佛台怎么样好吗？
你佛台是不是翻了走进去，是不是到当中的偏左啊？
哎，对对对，师傅，是的。
啊，这个佛像还挺大的。
哎，对，师傅，1.6米的，应该算是很大。
1.6米还不大。
哎，师傅，你太厉害了。
太厉害了。我过去不知道太厉害什么意思。后来广东人说，卢台长，我说一句话，你太厉害了。我说我不厉害呀，我蛮好的嘛。其实厉害就是很有力量，很能干的意思，所以现在我就接受太厉害了。学佛人每天要生出善，也就是说每一天要想我要怎么样帮助别人，要心里生出一种善良的东西，要让善每天增长。比方说我今天要对老公好一点，明天再想对他好一点，再想帮助别人，哎呀他很苦，再帮助他，就每天要让善来增长。要注意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将已经有的善业不停地增加。比方说我今天已经开始帮助很多人了，我要不停地帮助他，继续帮助他，那么你的功德会越来越大。要将已经生出的恶，脑子里有一点点恨人家，马上断掉。哎呀，这个邻居太讨厌了，我恨不得哦，不要不要，算了算了，我恨不得，哎，算了算了，要断掉。那有的人真的很讨厌呐，讨厌的不得了啊，真的很麻烦呐，我恨不得。不行不行，观世音菩萨不会这样的，算了算了。所以人的心念正属阳，记住了，我今天要帮助别人，哇，你的属阳阳气就来了。如果你的心念不正，就属阴，我弄他一下，我给他点颜色看看，好，心中就阴的东西在心中了。所以这就是正能量和负能量的体现。所以为什么一个人有正能量呢？因为他大公无私，做事情干干净净，所以半夜敲门心不惊。如果整天在背后弄别人的人，他一到公司里上班，他首先看公司所有人的表情，哎呦，这个人对我不好，哎呦，这个人好像这么看我嘛，是不是我昨天讲他的坏话被老板听见告诉他了，是不是这样，是不是那样，他慌了，因为他讲了太多属阴的话， 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讲别人话，就算你看我，哎，这个人今天怎么怪怪的，我又没什么，你就不慌，这叫属羊，听得懂吗？一个老公晚上晚回来了，如果你做了坏事了，老婆不当回事，根本没有注意，随便讲句话，你今天到哪去了，哎呦，发现了。如果你正好在外面加班回到家，老婆说你今天怎么样了，到哪里去了，开玩笑了，上班呀，你去问好了。所以这就是正能量让你理直气壮，负能量让你畏畏缩缩，根本讲不出话。师父要你们懂得，正能量能产生一种光，一个人心中无私，头上就会有光环。所以修得好的人，他头上的光就亮。一个人很受别人欢迎，就是他身上的光吸引了别人。所以一个人修得好，大家都愿意跟他在一起。其实你们知道怎么回事啊？他身上有光的，你们记住啊，你从边上看看不见的，你往这里看。吸引了你们这么多人了吧，对不对呀？所以台长经常讲，一个人想照亮别人，首先自己要有光环。就像一个人点火炬一样，这个地方如果漆黑一片，你点燃了一个火炬，就是你心中明亮，那叫自修。很快的，你火炬就会熄灭，你这里又会黑暗。如果你把这个火炬传给二，传给三，点燃每一个人佛有的佛性，让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个光，等到你火炬没火的时候，这个世界照样是通亮。所以为什么要救众生，就是救你自己呀。当你没有火的时候，你继续可以从别人身上借光，这就叫借光啊。所以师父跟你们讲，一个人啊，负能量如果进入了你的意识当中，你就会不开心、嫉妒、恨啊，就是叫阴气和浊气，你们知道吗？如果负能量进入心脏，马上就真讨厌。哎呀，怎么搞的？已经搞了这么长时间了，吵了这么多次了，怎么还搞不清楚？想不通啊！阴气聚集在心中，浊气是什么？不停地发泄，那就叫浊气。所以一个人经常发泄，还会影响到别人的气场。经常在别人面前说我很讨厌他，你知道吗，他怎么怎么，别人听了会心烦，会被你的气场所感染。所以经常跟好的气场人在一起，你会越来越借光。和阴气十足的人，天天看见你打起电话，我告诉你，我爷爷走了，我奶奶又走了，哎呀，我的老公又走了，我儿子又被车撞了，这种人你马上把电话先挂掉，因为会影响到你的气场的。因为不好的气场会干扰你的正常生活。记住，快乐之人拥有的是正能量，所以你们快乐不快乐，你们就是拥有菩萨的正能量。忧愁之人拥有的是负能量，长期的正能量让人走向光明，长期的负能量让人走入黑暗的生活。所以我们要拥有佛菩萨的正能量，让自己每天活在快乐之中，每天活在天堂之下。现在的小孩子啊，都个个鬼灵精啊！台长告诉你们呐、啊，真的，现在的小孩子不记得别人的， 好的坏的东西，什么都不管，就管自己的。所以爸爸妈妈自私，孩子就会自私啊。台长说一个小的笑话给你们听听。现在的小孩子，当然了，母亲节是记住的，父亲节是忘记的，因为父亲节没戏唱啊。那么父亲呢，经常在父亲节这一天呢很失落，因为孩子不会记得的嘛。但是呢，在有一天的八月八号，有位父亲呢，正好在父亲节的时候，他坐在餐桌上和家人呢一起用餐，他心里很失落，没人提这个事情。这个时候呢，儿子突然之间哒哒哒跑到冰箱里了，在冰箱里翻了翻了，他看了看了，哎，拿出了一样东西啊，放在下面说，爸爸，你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吗？老爸心中暗暗窃喜啊，哎呀，儿子要给我礼物了，高兴的回答，儿子，今天是八月八号啊。儿子有点失望的说，老爸，你看牛奶过期了。他怎么会想到父亲啊？所以呀，因为妈妈天天在孩子面前要骂父亲的，你这个老不死的父亲，他从来不管我们母子两个的，你记住他干嘛？所以现在的妈妈给孩子的教育非常糟糕啊，是不希望你们不要在孩子面前说对方的不好，终有一天他大了，他会说你们两个不好的。要严于律己啊，要懂得现在的人要学佛讲就是无我啊，自己心中不能总有自我，所以从小就要培养孩子没有自己，要想着爸爸妈妈。很多孩子忘记大人的事情，主要来自于父母亲对世界的不重视。所以师父告诉你们，人间你如果不去尽责任，不尽义务，你心中恶缘就会产生，好的东西不去做，恶的东西就来找你。尽心尽责地去帮助别人，去度人，去让他开悟，让他解脱，这就是修行，这就是功德。人要学会知道自己的毛病，去改变它，这就是改变命运。毛病越多，命运越差；毛病越少，命运越好。修心修行，就是修掉你心中不好的弊病，就是修行，就是修掉你不好的行为。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把不好的行为去除，把不好的心态修除，那我们每个人干干净净，心中只有别人，我们就是人间菩萨呀。很多人，有一位乘客上了一辆出租汽车，上了车之后呢，并说自己想要到达的目的，跟司机说快一点。结果这个司机呢说，先生，如果你要想走最短的路，你还是想走最快的路？结果这个乘客说，最短的路难道不是最快的路吗？司机说，不是，现在上班高峰，最短的路交通拥挤，有时还不如走路那么快。你有急事，不妨我们绕一下，多走一段路，反而会找到。人间也是这样，有时候最短的路恰恰不是最快的路，在实现人生的理想的时候，根本没有什么捷径可以出现，而所谓的捷径，只是你思维上 饱含着智慧缺陷的抵达。这个一个意思就是告诉大家，学佛没有极境的。所以很多人以为念大悲咒只要菩萨知道就可以了，这个我怎么一遍不不不不不心情一遍，没有捷径，好好的从我做起，念经学佛，好好做人，一步都不能差，放生亲力亲为，好好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念经啊，好好的做人呐、啊，从我做起。学佛没有捷径，希望大家想安全地抵达到我们菩萨的身边，就要老老实实，虚虚实实的东西不要有，实实在在的学佛，认认真真的拜佛，真真心心的能够礼佛，这样你才能成佛。一位佛友28岁，只有28岁，到医院去检查，他检查的叫神经啊官能症。30岁的时候再查，已经变成神经病了。好几个人压住他才能吃药，就说他神经病很厉害，神经病会因为有灵性在身上，他会产生一种很大的一种反弹力的。这个时候多次的进神经病医院，他花了很多的钱，他的媳妇也跟他离婚了，很惨呐、啊，病也没好。结果他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学心灵法门，所以台长也蛮可怜的，经常被人家当死马医的。试试看，台长有时候也蛮可怜的，人家说台长说啊，学心灵法门我像捞了一根救命稻草，台长又变成草了。记住了，不管是草不管是死马，只要把这个人救活，我们就要去做，只要各种善我们就要去行。刚刚这个故事还没跟你们讲完呢，台长太激动了。媳妇跟他离婚，病也没好，结果他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学心灵法门，我又讲了一遍。他烧了小房子1000张，神经病好了，不胡言乱语，和正常人一样了。所以一个人首先要先要相信，你才能改运，真信才能真改。看不见自己的毛病，你这个人很快的就会看到别人身上的毛病。不知道自己多讨厌的人，看到别人个个讨厌。所以你们下面有没有啊？这2天至少没看见别人讨厌吧？有没有啊？没有啊？不许看见人家讨厌，明白了吗？看见人家讨厌你一定很讨厌，看见人家不顺眼你肯定被人家看不顺眼。你想想看，你说人家怎么会看得起你顺眼呢？你一定要看别人个个都好，明白了吗？让别人一步，实际上就是让自己一步。人间一切都是虚无的，拥有后会失去，失去后又会拥有，随缘行，有也行，没有也行，不追不求，有的是自然，没有是因缘。不为人间一切动心，心才能如如不动，这才叫看破放下。一个人不能自私， 如果一个人自私，自然渺小。想一想，一个人很自私，别人看得起你吗？看不起你，你就显得很渺小。所以为众生一定是伟大和快乐的。为什么要学大乘佛法？就是要救度众生啊！想伟大就必须要救别人。如果你每天想着自己，你一定是不开心的。终生为众生，或修尽行，所有善根成就众生，所有善根修行菩提，所有善根即无上智，所有善根一切合集，脚迹抽量，悉即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阿耨多罗什么意思啊？是无上，阿耨就是无啊，多罗就是为上，三藐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啊，上面，在上面，很上面的，上面的正的地方。三菩提呢，就是普遍的佛的思维和智慧和一种觉悟。所以呢，其实这一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，讲的就是最高的觉悟和境界。用佛法界讲，就叫无上正等正觉。所以我也不能天天跟你们说佛法，我只能掺在里面跟你们讲一讲，你们就觉得很开心啊。全部讲了听不懂，全部讲白话佛法，很多人说，嘿嘿，我学的蛮好的嘛，听得懂吗？期末考试，生物学的一个教授发试卷前对20位学生说，同学们，我很高兴这个学期教你们，我知道你们都很努力，而且马上就要进入医学院，我提议一个方法，任何一位同学如果今天愿意退出考试，将获得及格，可以毕业。结果同学们非常的欣喜万分呐、啊！哎呀，不要考试，毕业了。好，很多同学走到教授的面前签字，谢谢教授，走了。还有谁？一个一个都走了。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啊，同学们，又有一个签名走了。教授看着最后留下来的几个学生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这几位同学，我告诉你们，我对你们的自信感到高兴，你们全部得到考试优秀的分数，你们也不要考试了。学佛人也是如此啊，因为我们缺乏对学佛的自信啊，所以我们总是怀疑自己学得对吗？啊，我今天可以吗？求菩萨灵不灵啊？就是没有愿力，就是没有自信力。我们不努力，就会失去很多拥有智慧的机会啊。所以人要努力呀、啊。如果不努力，你会离佛越来越远的。所以学佛人只有精进向前，才不会永不退转，才不永不轮回。台长告诉大家，我们人必须要有戒律，以戒为本，戒律是学佛的基础。说我不守戒，很多人说我不守戒，我也学佛呀，我也磕头嘛，此人一定不实修。你们记住，有谁一边杀盗淫妄酒，一边说我修心 修得很好。实际上守戒就是守规矩，现在讲叫遵纪守法一样，你不实修一定会不守戒。中华传统文化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如果你们这些弟子不好好的真修实修，很难到观世音菩萨母亲的怀抱。愿意好好修的，你们就一定要精进，因为我们时日不多，只有拼命的抓紧时间好好修行，放下身上所有的恶缘，才能共攀四圣。有一位阔少爷，他开车超速，这种人呐、啊，真的年轻人呐、啊，被警察拦住，他很不情愿地停在路边。这个警察走过来，刚要说话，这个小青年先说了：“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？”警察说：“这个我可帮不了你忙，你最好去问问你妈妈，你妈妈一定知道。”所以一个不守戒又不懂规矩的当今的年轻人，就是要学佛，就是要学自律。所以台长天天在大声疾呼，年轻人要守规矩啊，我们一定要守戒，我们才能学好佛，我们一定要守戒才能做好人，才能做好事。好人好事就是我们上天学佛的基本点呐、啊。师父跟大家讲啊，现在的人家啊，师父跟大家讲啊，有一个佛友啊，有一个佛友，那么他打进电话来。啊，小时候算命先生说他啊，19岁有个劫，自己没当回事。到了19岁的时候啊，真的出事了，查出来慢性肾炎，严重皮肤病，一度很想不开了。后来遇上了心灵法门，通过念经放生许愿，他慢性的肾炎逐渐好了，皮肤病啊，人家。别人啊，跟他一样的病啊，同样在医院里花了近20万人民币都没有好转，他只花了2000多元，后来通过念经小房子明显好转。他说如果没有心灵法门，自己都死100次了。请大家听一下这个录音。
啊，你好师父，首先弟子分享一下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。很小的时候，算命先生就说，在我19岁的时候会遇到一个劫难，后来都没当回事情。然后去年19岁的时候就查出来肾炎和严重的皮肤病，然后经常做梦去杀别人，被别人追杀，很恐怖。然后去年2次就在不同的地方遇到了2次心灵法门，第二次拿到书之后马上就开始念经了，后来就做梦梦到要2350张小房子。这一年就一直在家里念经，现在已经念了1600多张了，慢性肾炎都慢慢好了，皮肤病是绝对不会好的病。同修的弟弟不念经，光念这个皮肤病就花了近20万人民币，一点都没有好转。而我只花了大概2000块钱的人民币，后来就没有治疗了。这一星期把门念小房子已经好很多了，虽然业障很重，还有很多方便没有完全好，但是弟子一定会努力下去，跟着师父好好修，做好观世音菩萨妈妈的千手千眼。
你的气场啊，我告诉你、你这个人一定会自杀的，你听得懂吗？
对的，如果没有心灵法门，我都死100次了。我因为以前是一个很好强的小姑娘，但是就是自从生病以后就是不跟大家在一起说话什么的，然后就遇到心灵法门，就觉得有这么好的师父，有这么好的师兄，是真的很感恩。
对了，要珍惜啊，听得懂吗，傻姑娘？
明白明白，以后我一定会改毛病，一定会好好修。
对了，
看看现在的年轻人， 如果能够把他们各个救成这样，师父也心安了。现在学心灵法门，多少年轻人呐、啊，有希望啦，有希望啦。人的一生不是算来的，也不是求来的，记住，人的一生是修来的，人的一生是积善积德而来呀、啊。人生每一步走来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，每次在人间得到了想要的，你一定会失去自己不想失去的东西啊。所以一个人失去很痛苦，得到就要当心了，不去得到太多的东西，就不会去承受失去的痛苦。人总是担心自己的未来，但是总是不珍惜现在的幸福。想一想，是不是这样？一边在伤害自己，一边又怕自己被人伤害，所以人要反思，要忏悔，要常念礼佛大忏悔文。师父告诉大家一个小笑话，有一个麦克，他走进一家餐厅，他点了一份汤，服务员呢马上给端上来，服务员一走，麦克就说啊，对不起，这个汤我没办法喝。服务员又换了一盘端上来，这个麦克又说，哎，先生，这个我不能喝呀。服务员就把经理叫来了，经理毕恭毕敬地向麦克说，先生，这菜是本店最拿手、最受欢迎、最好的呀。麦克说，经理呀、啊、调羹在哪里呀、啊、怎么不笑啊？用手喝啊。记住，我们做人要懂得有错就改，因为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呀、啊，我们不知道错在哪里，还不愿意听别人讲啊。所以最好是常常有时候改掉了正确的，留下了错误，只会让自己错上加错呀。师父讲的话经典呐、啊，好好学啦。师父告诉你们，这个世界上只有想不通的人，没有走不通的路。顺境逆境是消业障，增福慧的助缘，竞争心没有办法制造出任何美的东西，所以不要跟别人去竞争。你傲慢心无法产生出高贵的东西，这是台长经常教育你们的话。学佛人要用善良的良心，能化解出无量的佛光和慈悲，去化解人间一切的烦恼和忧愁。太多的担心有时候会阻碍你学佛的障碍。学佛人首先要学会放弃人间的利益，人间的名利得的越多，记住了，你上天的机会越少。你放弃人间的利益越多，你上天的机会越大。好好的学会放下，好好的懂得悟道之人，逢苦不忧，一切境界得失从缘。 人间一切有情的烦恼均来自无明啊，就是说人所有的一切的烦恼在人间的难过呀、伤心啊、感情问题啊、钱财啊，全部都是因为你不明白道理呀，所以你才会犯错呀。唯有用佛法的智慧来自我检验，断除贪念，了知无明，你才得解脱。所以师父最后告诉你们，人在吃苦的时候就是在转业转心业，把业障慢慢的转换。我们要把人生活当中的一切苦难化为一切快乐，以苦为乐，就如如苦修心，如记住苦是快乐的因，提升境界，快乐是苦的果。有时候我们就是要吃点苦，我们才能变得更快乐，因为我们知道吃苦了，我们才会珍惜快乐。那么师父最后告诉大家，学佛人要学会什么？年轻的时候我们要，因为我们快乐很简单，年老的时候要懂得要简单要快乐，真正的学会自在，在吃苦受报中懂得自心，还有自在的潜能力，才能在人间获得真正的自由。所以学佛之后让我们懂得了在人间珍惜生命，珍惜因缘，爱惜自己的慧命，我们才能真正的脱离苦难。赶快觉醒吧，时不待人。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，从自我做起，放下一切，赶快我们投奔西方极乐世界，到达彼岸。谢谢大家。